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嗨，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和您分享由美国的黛比普尔所著《妻子荣耀的帮助者》这本书的内容。关于这本书的分享，我们已经进入尾声了。今天和你分享这本书的第22章，顺服自己的丈夫。圣经提多书二章4-5节说，好指教少年女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的意思就是柔顺，愿意并渴望完成丈夫的命令或者愿望，绝对不做丈夫禁止的事情。女人的天性就是要把全部的兴趣与注意力都放到丈夫的身上，她的身份是在丈夫的角色之下，这源于上帝的话，而不是源于任何文化背景。无论女传道人讲了什么，或者现代希腊文学者和希伯来文学者怎么唱反调，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圣经哥林多前书11:3说，我愿意你们都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上帝是基督的头。没有什么文化能够抵消这节经文，因为这里所强调的是男人的领导身份以及女人受造天性的本质问题。如同上帝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一样，男人也是女人的头，也就是他妻子的头。黛比普尔说，我丈夫没有因为服从基督而丧失任何尊严，我也没有因为顺服我丈夫而丧失任何尊严。正因为我丈夫在顺服基督的事情上找到了平安与公义，我也因为顺服我的头，也就是我的丈夫，而在我的身上实现了上帝的旨意。圣经以弗所书5:22-24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在这里，圣经第二次见证做妻子的顺服丈夫的时候，应该像顺服基督那样存着挚爱与热情。经文说如同顺服主，也就是说我们顺服丈夫的时候就好像在顺服主自己。由于丈夫的权力是上帝所授予的，当我们顺服丈夫的时候，我们是在承认上帝的主权，也就是说实际上我们是在顺服上帝。经文还说我们要顺服的是我们自己的丈夫，我只顺服我丈夫，没有任何牧师或者传教士比我丈夫位置更高，我丈夫是我的头，就如同基督是他的头一样。黛比说，许多女人写信告诉她， 牧师告诉他们要十一奉献，要去教会，要把他们的孩子放在主日学里，让他们的孩子成为青年团契的一员等等。而这些教导却与他们丈夫的意愿相反。牧师宣称他是当地教会的头，因此他是地上最高的信仰权威。黛比说，我丈夫对一位宣称教会权力高过家庭权力的男人的回应是，说这话的人是一个撒谎的人，是一个骗子。圣经上明明教导女人要顺服她自己的丈夫。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叫做艾米的朋友写给黛比的信。亲爱的黛比，我丈夫是个迷失的人，他心里满是愤怒。我觉得自己绝对无法拥有一个属天的婚姻。有人曾从我这种幽暗的处境中脱身，获得过属天的婚姻吗？如何赢得失丧的丈夫，让他接受上帝的恩典呢？上帝在他的恩典与怜悯中，是否有一个计划或者应许呢？要多久呢？我愿意相信希望仍在。当然，对于我丈夫是否会得救，我相信并顺服上帝。但我还是想就如何劝导我丈夫来到基督面前，获得一些希望和指导。我在上帝面前祈祷哭求，我也真诚地学习圣经，到教会敬拜上帝，我做十一奉献和普通的奉献，但我并没有看到我丈夫悔改。我不想离开他，我想爱他，但这很难。还有希望吗？艾米。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我们听了艾米写给黛比的一封信，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黛比的分享。彼得前书3:1-6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上帝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在这6节经文里，上帝显明了他对妻子可以赢得丈夫，使他相信基督一世的计划。接下来的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应用这段经文的姊妹，以她纯洁的言语赢得丈夫的见证。其中的一部分来自黛比个人的经验。来听黛比的讲述。我还是个年轻妻子的时候，我好朋友的丈夫还没有得救。我这个朋友总使我联想到女王。她仪容清丽，人又聪明，举手投足相当优雅。她是牧师的女儿，所以她属于那种在高标准信仰要求下长大的女孩。但是，当她17岁的时候，她与第一个向她示好的男孩私奔了。应该说，这个男孩确实也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我的好朋友对这个男孩一见钟情，他们结婚了。很快她就看出她丈夫在工作时确实非常努力，但是她有一些坏毛病，其中包括变着花样的使用烟草，发脾气时会诅咒她，朝她大喊大叫，而且她还迷恋色情的东西。等我再见到我的好朋友时， 他已经开始悔改自己，并正试着使这桩不平等的婚姻获得幸福。借着上帝的恩典以及他敬畏上帝之心的不断增长，他活出了哥林多前书13章所说的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当她的丈夫粗鲁无礼的时候，她不会义愤填膺；当她的丈夫卑劣咒诅她的时候，她仍和蔼，并且能够长时间忍受。她忍受他的醉酒，并且相信他会把他的薪水带回家，而不会在回家的路上把它花掉。绝大多数时间，他能够以喜乐与感恩来承受所有的事情。我为他心痛，但当他向我寻求建议的时候，我隐藏起自己的感受，告诉他圣经是怎么说的。要想荣耀你的上帝，你就必须荣耀你的丈夫。我感觉我每天都在观察一场天上的征战，上帝总是赢家。除了沉迷色情的东西，最让她难以接受的是她的丈夫不讲卫生。当我想到她的处境时，我确实感觉很别扭。然而，她顺服并且回应丈夫的需要。当然，她会告诉她，如果她能先洗个澡，那她和她都会更加快乐。我的这位好朋友靠着对丈夫的尊敬和爱慕之心，让她的丈夫来到了上帝的面前。她从来不会羞辱她的丈夫，尽管自己信仰虔诚，但她从来不会拿信仰去压丈夫。对我的好朋友而言，做到这一点是一个神迹。能够见证他的经历，这也让我的信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20世纪60年代的耶稣运动中，我见过数千得救的人，我看到过魔鬼被赶除，目睹过重病得医治。但能亲眼目睹一个有孕在身的18岁女孩单纯地顺服在上帝面前，实在是神迹中的神迹。
谢你所赐新生命，因你爱使我们聚集，若不因为你，我怎能在这里背书的生命交托于你。感谢你教导的真理，提醒我天要舍己，让你在我生命中来管理我心有神走过的痕迹。哦，神啊，我要跟随你，赐我们全然向你的心，没有人是无能与相比，帮助我走得更坚定。哦，神啊，我要侍奉你，用我被改变的生命，在每一日中彰显你神迹，使人看见将荣耀归你。 新生命，因你爱使我们聚集，若不因为你，我怎能在这里被属的生命交托于你。感谢你教导的真理，提醒我天天要舍己，让你在我生命中来管理我心有神走过的痕迹。哦，神啊，我要跟随你，赐我们全然向你的心，没有人事物能与你相比，帮助我走得更坚定。哦，神啊，在每一日中彰显你神迹，使人看见将荣耀归你。哦，神啊，我要跟随你，使我们全然向你的心，没有人事物能与你相比，帮助我走得更坚定。哦，神啊，我要侍奉你，用我被改变的生命，在每一日中彰显你神迹，使人看见将荣耀归你。哦，神啊，帮助我走得更坚定。哦，神啊，我要侍奉你，用我被改变的生命，在每一日中彰显你神迹，使人看见将荣耀归你。彰显你神迹，使人看见将荣耀归你。在每一日中彰显你神迹，使人看见将荣耀归你。
红尘隐去，夜色无边，心灵不眠。翻一卷文字，守一座城池，心向温暖，静候花开。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兰为您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朋友的丈夫在一家工厂上夜班，他的同事都是醉醺醺的嫖客。一天早晨快下班的时候，一些男人抱怨起他们的妻子，说自己的妻子多么懒惰、不可靠、不诚实、不忠心、下贱，让人难过，肥胖、丑陋。我朋友的丈夫吉姆什么也没说。有人问他的妻子怎么样，他第一次认真地把自己的妻子同别人的妻子做了比较，他心里突然充满了感激。我本不打算告诉你们我妻子的情况，因为这会让你们发疯的。男人们坚持要听， 他对他们说，我的妻子漂亮，一头长长的金发，她总是甜甜的，她什么事儿都会为我做的。他们听了非常嫉妒，以为他是在撒谎。他告诉他们，我今天早晨回去，他会打扮得很漂亮，并且为我准备早餐，还有就是他会站在门口迎接我，并且给我一个热吻。由于所有男人的妻子都在睡觉，并且从来不准备早餐，他们完全不相信他的话。一番诅咒发誓的激烈争论之后，吉姆吹嘘说，我打赌我要带你们所有人到我家里吃早餐，他会让你们吃到你们平生都不曾吃过的最好的早餐，并且他会一直微笑。绝不可能，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那天早晨他带了五个人回到家，没有事先给妻子打电话。现在他的妻子在家里毫不知情，他对他们的争论一无所知，并且根本不知道他丈夫的诚信度正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那天早晨6:30，他在门口一脸灿烂地迎接他，他的头发刚刚梳理过，穿得很漂亮。但出现在他面前的不是一个一身烟臭味的男人，而是六个，其他五个正困窘而又羡慕地看着他。尽管很意外，他还是高兴地说，哦，亲爱的，我想你是带朋友回来了。在这些男人面前，这种表达方式对吉姆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胜利和荣耀。他引导他的同事们进了家门，粗鲁地对妻子说，给我的朋友们准备早餐。这是个挑战，因为这些男人会把他们下个星期一周的早餐都吃掉的。吉姆赚的钱少得可怜，他必须独自面对这个情况。他来到厨房祷告说，上帝呀，你知道我今天早晨必须得给六个男人做饭，请你帮助我。他把所有的熏肉鸡蛋都拿出来，把土豆全都煎了，烤了一个巨大的糕点，外加一道乡村牛奶汤。他优雅地在雪白的桌布上摆上了下周一周的早餐。当他服侍这些臭男人时，他们又紧张又尴尬地坐着，然而这一刻吉姆却荣耀得很。那些男人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妻子没有一个比得上吉姆的妻子。吉姆的妻子非常尊重吉姆，吉姆在他们当中却与他们不同。这些人吃饱了，喝足了，站起来走了。他们一定是注意到吉姆自始至终一直没有向他面带微笑的妻子说声谢谢。在他们当中，吉姆永远都不会再像从前那样仅仅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会觉得他更聪明，他也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个怪人了。第二天晚上上班的时候，这些男人还是对吉姆很折服。吉姆的妻子在最关键时刻在众人面前尊荣了丈夫，她尊重他，因为她相信上帝，并且按上帝的要求尊重她那不值得尊重的丈夫。她放下了自己的嫌恶之心，不顾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和劳累，言语始终圣洁。她是丈夫的冠冕。你能看出她圣洁的言语是如何赢得丈夫的心吗？所有的丈夫都会因此而降服。渐渐的，她开始尊重自己的妻子。妻子王后般的举止让他以一种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其他男人娶了邋遢、喧嚷、爱凑热闹、自私的女人，而他的妻子却非常有品味。 他开始把基督徒视为更有价值的人，善良、坚韧、仁爱、尊重人、乐于付出、诚实、节俭。这位妻子向世界所做的见证是多么伟大，那些令人厌恶的粗俗言行都一件件成了过眼烟云，代之以爱怜。这不是因为他有这个要求，乃是因为他凭借自己圣洁的言语赢得了丈夫的心。即便是这个还没有归信基督的人，他也因他的高尚而开始尊重他。当他看着他的眼睛时，他从中看到的是一个比自己所了解的那个男人还好的人。爱使他渐渐融化，他想让自己配得上他对他的那份信任。亲爱的家人们，刚才你听的这个故事说明彼得前书三章所说的是对的。这位妻子尊重自己的丈夫如同尊重一位君王，而她自己成了王后，上帝要用这位王后引领这个男人归向基督。上帝的恩慈引领你悔改，一位好妻子的善良也是如此。多年后，这位丈夫终于真正的悔改，让基督成了他生命的主宰。
看那神是我的拯救，
家人们，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先到这里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和您分享第22章顺服自己的丈夫下半部分的内容，敬请留意收听。愿上帝赐福你的婚姻。我是叶兰，祝您晚安。
啊，求告他的名，将他说尽地，传扬在万民中，细说他的名，以备尊荣。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听他所行的真实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居民呐、啊。